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申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申命记是摩西的最后一次讲道，摩西有许多其他的讲员没有的特权，这位独特的传道者，他是怎样讲的？我不是摩西，我不知道我在临死的时候会讲出什么话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讲道是非常的，是让人严肃的。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有宗教情怀的，但是他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宗教的礼仪形式不能替代他们的内心。当时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忽略了他真正的这些礼仪背后的那个精义精神。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宗教的根基，它的开始，当我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个方面，也就是三维，好像是立体的一个图画。我们来看基督教的三维，就是三个维度，三个立体的三个方面。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也是当时的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所需要听到的。这就是上帝的要求。第十二节，现在以色列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跟你要求什么呢？上帝要习惯的，要一直的，要你们持守的是什么呢？是里面向上面和外面。第一个呢，里面要保证你的心是对的。第16节，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也就是把心割离，是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的问题。我们来回忆一下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割礼呢，没有在旷野中做，摩西当时这样的热心的要施行神的律法， 你会想摩西会热心的来施行这个割礼。但是在他最后的讲道的时候，摩西他却没有提到肉体的割礼，他说要有心理的割礼。你必须把心里的误会除去，你必须这么做。心里的割礼，就好像耶稣在对迪哥迪姆说的，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进入天国。割礼是去割掉，那么割礼要去掉的那个皮呢，是代表着污秽。我们记得割礼已经由婴儿由洗礼来替代，所以婴儿的割礼现在变成了婴儿洗礼。我们罪恶的本性要被基督的血洗净了，一个婴孩在以色列人家中出生是多么的让人高兴的事情，多么可爱。但是这个孩子是在罪恶中出生的，这割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堕落，是败坏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还没有开始做开始犯罪，心里头已经有罪性了。是里面的这个罪性把我们与神相隔离，所以要把你心里的给心做隔离，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罪必须来对付，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死亡，这是一个必须而不是一个可以也可以不可以的一个选项，这是个罪的问题，是在你心里的这个罪。这个心呢，是你的情感，还有你的意志。 我们的罪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要割礼的话是在心里面做割礼。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没有受割礼，这是说这个它的功能上不好，比如说没有受割礼的耳朵，它听不进神的话语。所以不给心里做割礼的话，心它就不能起到它的功用。割礼，割礼就会使他工作正常，想的话就要想得很正常正当。那么割礼之后的话，人的心思开始思想的正确，他会选择正确的事情。当然割礼是一个，包括洗礼都是一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看得见的，但是这里边的心理的是看不见的，是内在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说割礼不是用手做的，是耶稣的灵用灵做的割礼，使你活下来，这就是割礼。如果把十六节变成新约的语言的话，你必须把你心里的割礼就换成新约的话，你必须重生，不是从肉体中重生，而是从上面重生，把你的旧的人性变成一个新的人性。因为你肉体的旧我，它与神的意志处处相反对。你必须把心进行隔离，你必须有一个新的本性。这就是内部的一个维度，一个方面，真正的基督教的一个内在方面，是一个心是对的。这个心它不是用人手来能把它弄正确的，是一个上帝的工作，不是用手所做的。原来的心是不能工作的，不能正确工作的，被上帝进行割礼，就在人心里面做的。第二个维度方面是个上面向上的，这是跟我们的动机有关。向上看，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是一个对上面的一个关注。是 上帝他的位格，他的属性本身。上帝是启示的主，上帝启示他自己给我们。你看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一个，这个名字是一个圣约，代表圣约的名字，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我们的守约的神，他是最高的。这个万神之主、万主之主，他是表示一种最高级别的，因为没有其他神，他们只是所谓的神。这个不是说有其他神，他比神其他神还大，他是那最高级的、权威的那个意思，万主之主、万神之神。这表示上帝的超越性。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神，他的上帝的属性、称呼、名字，都不是作为一种文体、一种多样化的表现，而是代表着他的属性，在启示着神是怎样的神。上帝有那个能力，是任何人或者其他事物不能做的。你想一想，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他是无法抗拒的那个能力。这让我们想起神的超越性，超越一切，他比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要超越。上帝这个词甚至用复数词表示他的荣美丰富。他是这样的荣美伟大至高，他是那最高的至高至大的神。如果主用小写的话，它是表明它是拥有者，就是万主之主的这个主是用了小写，表明它是一切的所有者。那谁是耶和华呢？谁是我们的救主？他是那无限的超越的神，他是大有能力，他有无限的权柄，他创造，他拥有，他也统治。上帝是超越的，他有那绝对的权威，他是 他是这样的伟，让人惊讶，我们对他充满了惊讶和敬畏。这边说的大而可畏，英文的话是说非常可怕的意思，它是让人敬畏的，它配得我们的害怕敬畏。这边的英文不能让我们感觉到它是非常可怕非常糟糕，而是大而可畏的意思，它是伟大的，至大，它是无限的伟大。大有能力的话，是不是像一个冠军一样，它引起我们的惊讶敬畏，我们向上看，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是我们伟大的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服侍他。敬拜是我们把一个价值给谁，谁能够比上帝更能够值得受敬拜呢？你是被这样的神感到好无法承受，你看见他吗？你按照他所启示的看见他吗？你知道他是怎样创造了这个世界吗？你是不是向上看着而活着？真正的宗教它又是前后一致的，它不以貌取人，它是那一致的，他是始终的与他的信条是一致的，他不是偏待人，他的团契，他的接纳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基督之外的话是没有接纳，他不接受贿赂，你守这些宗教的这些形式，不能贿赂神，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才能接纳。他对你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仪式，他并不是特别在乎。真正他在乎的是你心里面受了割礼。 你想要贿赂神吗？你来教会两次，这个国家来两次，礼拜天来两次的不多，这是好的。但是你可以做最好的事情，但是你在外面做的再好，但是你的动机才是更关键的。你以为这样的话他就更喜欢你吗？他看你的内心，但是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你看第十四节，你看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他也拥有这一切。但是耶和华只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他拥有这一切，他有一个特别一种偏向的一种恩典，是向着以色列的。这是与他以色列的祖先所立的约，喜悦在这里头是一种加上附加的意思。上帝把自己加在你们身上，这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是无限的，但他把自己却加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如此的卑下，但是我是这样的恩待你们。这是一个深深的奥秘。上帝喜悦那些爱上那些不可爱的人，作为他的百姓，我们对他是很特别的。他是山上的牲畜的神，英皇亲帝，亲上帝，圣经的英皇亲帝版说，以色列是一个特别的子民。不是说他很怪的一个子民，是上帝眼中特别的一个民族。上帝的子民是非常特别的。你是不是因着这些而感到特别的，超过你的理解呢？如果我们学到这些，上帝把他的百姓看得这么特别，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妻子到她丈夫那里，妻子哭了， 她丈夫就以为丈夫做错了什么，她说我怎么，我做了什么事情呢？妻子说，因为我很特别，我很特别。丈夫说，我知道你是特别，但怎么了？这是因为这个妻子看了以弗所书中看到了上帝对他的孩子赐给的这样的丰富的恩典，他明白了自己在上帝眼前是这样的特别，这个改变了他的视角和观点，非常特别。你知道吗？你是信徒的话，你感到你很特别吗？上帝一方面他亦不以貌取人，他不偏待人，那么上帝是否有的时候有这样特别的对待呢？是的，他是特别的恩待某些人。你知道，有时候讲员从这儿从那个经文中引到一些经文，这个是一个向上，就是把我们的心思引向上面的这个宗教。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但是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有两个想法。我们再回到第十二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在这里把逻辑断开，这个十二节是希伯来的逻辑中非常美好的部分。我们一般把重要事情放前面，然后以直线的方式来推进。但是很多的这个希伯来的逻辑是用一个这种叫 X 的这种格式，就是 X 最中间的这个交叉的地方是中心。我们这边就好像有一个 X 一样，你看，敬畏耶和华，所以的中间的 X 的中间点很重要。现在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然后呢，遵行他的道，爱他，然后呢，敬畏耶和华后面就是遵行他的道。那人的责任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就在中间，它是表明我们的动机是个向上的动机。它好像用这些我们被压倒一样，是实在是超过我们能承受的， 我们认识他，并且敬畏他。敬畏神是你对神的特别有意识的感到他的存在，在你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去有这样的感受。敬畏它不只是在心思上，而且在行动上会产生相应的行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不做恶事，他是动机。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一个人敬畏神的话，是在上帝的面前活着。我们知道他喜悦什么，他不喜悦什么，他不喜悦我们犯罪。敬畏他，真正的相信就是敬畏他，这是认识他和敬畏他有点不同的地方。我们然后就爱他，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先爱了我们。这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需要我们的心要进来，我们的心要怎么去想上帝，它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这个爱不只是一个单纯是情感，这个情感都会在这里面，但它也是一个选择。我们就好像只是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对他表示忠诚，他们会放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有各种的情况，各种的罪，各种的试探，但是基督徒的话，他不会放弃基督，他会紧紧地抓住基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想人会怎么想我们，别人认可我们，别人用肉眼看见的。但是真正的宗教是向上的，我们的心是被上面吸引，这样我们的动机就对了，是敬畏他，爱他。那么外面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唱诗篇之后，我们再来看外面。最后一个维度方面，就是外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人们应该从外面看到我们的一些正确的行为。那么行为表达着看不见的心， 我们的行为应当怎样是正确的呢？也有三个方面。行走，这表示一种习惯，是在他的道路中行走，是按照上帝指定的道路走，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按照他的道路而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模仿他。我们在光中行走，就如同他在光中，他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我们需要像他。第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他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上帝爱着寄居的。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是上帝的特别的子民，你也要像上帝一样。所以我们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来行走。我们需要侍奉他，殷勤的侍奉他。再回到十二节，尽心尽性的去侍奉他。这个侍奉，这种劳苦是从爱中生发出来的。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那么这个就化为了一个侍奉。因为他上帝配得这样的尽心尽性的爱他和侍奉，我们用这样同样的这种热情来侍奉他，不是一个被逼无奈不得不的去侍奉他，这是一个爱他的心，他就会尽心尽性的去侍奉的。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你在服侍神上不要懒惰。”这个侍奉中，是一种服侍，像仆人一样服侍的意思。只是你以前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但现在你有不同的主人，你的主人你也要服侍，但是他是上帝。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诫命和律例，我们特别在乎他的这些诫命，我们需要相信他，并且是顺服他。耶稣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会遵守我的诫命。这个顺服，不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无奈或者是害怕，而是因着爱他。你要遵守他的诫命的话，你就要知道他的诫命是什么。圣经告诉了 上帝他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遵行他的话语，他的诫命，这个是上帝喜悦的。你必须要读圣经，我们爱他的话，就要与那些与他的爱相竞争的，我们就要放弃。里面是一个正确的心，向上呢，维度呢，是一个正确的动机。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心和动机的话，它会展现出一种行为的。不仅仅是你礼拜天来到圣殿中的样子，你每天是怎么过的，你在工作场所是怎样的，大家能在外面看到你像基督。基督教基督徒在家里的生活最显示他的真实的一面。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阿们。主啊，你的话是这样的清晰，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我们所任性的这样的现实当中。我们是奉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